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呀。
是的，那么在这样子非常舒服的春天的气息当中呢，陈然和天成在这里陪伴大家。
那我们两个人呢依然的在这里来主持啊，我们依然来播送两个环节，一个就是无怨无悔的人生，就是讲到有关情绪，有关这个人际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的事情啊。那另外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真宰，那我们会播送有关主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那我们前一段时间都讲到人呢，常常会发脾气啊，常常会有一些的情绪啊，那情绪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发脾气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随意的就发脾气。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啊，一些的令我们容易产生脾气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呢，那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有叫什么 EQ 啊，就是情商啊，就是情感的智商，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当你发完脾气以后，我们会后悔，觉得啊，我不应该这样去做呀。
是的。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就想，如果我不发生发脾气的事情，不更好吗？你何必后悔呢？
那个天成老师，你说的特别对。有些时候可能一时之气啊，然后就爆炸了。特别有些时候在公共场合呀，或者是工作的场合，你发了脾气之后，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尴尬，对吧？然后其他的同事啊、朋友又觉得你这样子的，就是将来怎么跟你相处呢？大家也会有这样子，关系上其实会有一些的破裂。那么但是我又觉得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脾气的，有时候确实有时候忍不住是要发一下的啊，特别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发出来。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代替发脾气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卖个关子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是来播送怎么样去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少发一些的脾气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认识自己啊，其实内心里面很多的情绪啊，有的是正常的好的情绪，有些是不好的情绪。关键是我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它，正确的处理它。如果没有好好的看待它，处理它的时候呢，慢慢就成为了一种容易爆发的情况。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我常常遇到的时候呢，那你就无所谓，躲避逃避，但是你没有去处理的话呢，你可能就容易被那些来击伤。所以呢，我觉得也需要去管理，需要处理啊。那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六句话让你瞬间醒悟的话，他说急躁是因为精力不够，恐惧是因为假想太多，劳苦是因为方法不对，暴躁是因为能力不足，烦乱是因为思路不清，懒散是因为没有目标。那你听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听了这六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其实这六句话你没有发现啊，它其实都是让你向内看。你这些所有的情绪呀，可能都是你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自己的急躁呀、不够啊、能力不足啊，或者思路不清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些的情绪。那么首先我想，当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认知，我们要觉悟啊，我这一刻 我很烦乱，我的心情很烦躁，我就先觉知，然后第二再找这个觉知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情绪。
嗯，
那样子当你经历了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个醒悟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这个情绪的这个冲击力啊，这个破坏性可能就降低了很多。
对，比如说我遇到一些恐惧的事，我就会常常恐惧。那在那一刻你要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恐惧的，那要有原因的嘛。你如果你不找原因的话，你就不断的反复这个恐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让我们内心有个反省，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如何减低紧张与敌对？然而愤怒天应应该发书，但如能因势利导，不但能化暴力为祥和，连问题也能一并解决。因此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生气既不好也不坏，最重要的不是应该如何避免生气，而是怎样认识个人的怒气，继而把它导致建设性的目标上。不论身为主管或部署，每一个人都要体会了解到自己或别人心中的紧张不平之气，尤其是在批评或评估别人，进行说服谈判或是传达坏消息的时候，当事人心中难免升起一股防卫意识或不悦之气。下列一些原则也许有助于减低彼此的紧张与敌对意识，这些可能都是愤怒的前奏。一，不要引进令人不舒服的感情，使用一些能够增加尊重别人的措辞。二，避免使用暗示别人应该感到内疚的措辞。假如你要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不要说我对你很失望。三，指出彼此同意的所在与强调共同的兴趣，以减少彼此的冲突感。四，然后指出你不同意的地方，但是协助他看出你关心的重点，而并不是诋毁他的看法或态度。五，不要把错误的决定或过失归罪他人，接受错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适当的时刻探讨改正错误以及防止重蹈覆辙的方式。六，如果你必须批评，批评工作的表现而不是工作的本人，以一种教导的态度来评估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批评方式。七，当别人显示出愤怒的征象时，不要冲动的回应。八，把别人的怒气当作他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对你的威胁，如此才能减低他的紧张状态。怎样不发脾气？至于要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呢？一，不要隐忍愤怒或者忽视自己的感觉，以免一爆发而不可收拾。二，要特别注意你将要失去控制脾气的时刻，设法调整你的感觉。三，设法找出使你气愤的原因。四， 尝试了解使你感到愤怒的内在因素。五，面对现实的处理你的怒气，必要时离开使你生气的现场，直到你能够平静地处理你的感觉为止，或者设法为你的经历找出一个有创造性的出口。对于怒气冲天的人，你又将如何呢？一，不要火上加油，以牙还牙。静静地聆听对方说话，设法找出他生气的理由。二，不要与他争论，让对方了解他有足够的理由不高兴。三，设法发现对方气愤的理由，询问他，不要被他的回答威胁到，如此可以减低彼此的紧张。四，设身处地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表示出来你了解他的感觉，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这是控制对方脾气的秘诀。五，如果是你的错误引起对方生气，那么立即认错，甚至向对方致歉。以上各种建议也许应该加以修正，以适应个人的性格和情况。最主要的态度是，不论你多么不赞同别人的意见或立场，都要尊重对方。而表示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主动与对方沟通，如此才能在彼此之间成立一座信任的桥梁。有了信任与沟通，怒气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与己与人有利的愉快合作气氛。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如何来减低紧张或者敌对的情况。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六句话让你瞬间醒悟的当中，讲到一些的内在的一些情绪啊，一些表现，其实都是提醒我们人呢很容易内耗。如果比如说你恐惧也好，急躁也好，暴躁也好，其实在里面你反复的去在反省啊，又不断的琢磨，但是你有没有找到出路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内耗了。
是的，嗯，就是我们堕入到我们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啊，你有发现了没有，就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嗯，
你的所有的精力啊时间啊就是在那地方兜兜转转的，然后也找不到出路。那其实我发现啊，内耗这件事情并不是，不是我们说不要内耗就不要内耗了，或者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
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
没错，嗯，哎，那我个人来说的话，我现在内耗就比以前少很多了。
嗯，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比如说猜疑啊、生气啊、愤怒啊，刚才所说的那六句话里面都是有的，比如说懒散、劳苦或者是暴躁，那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情绪，但是呢，如果你反复在里面又找不到一个情绪的出路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混乱当中不断的在那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但是又没有解决的方法。那这种状态呢，其实就让内心呢没有办法能平静下来。
没错，
当你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对你自己本身的内在的情绪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同时呢对你的身体也不好，然后呢你对外在也是不好的，因为你心情不好，可能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爆出来了，你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啊，然后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你为什么碰我啊，就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了。
是的，是的，那就是当我们在这样心，就像您刚才说的，刚才我们的心情不能平静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一些平时很小的事情我们都很难处理的好，那么就会更加叠加到我们这个内耗当中。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让自己先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平静下来，先看到自己的内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接纳自己啊，我现在内耗了，然后当自己都平静下来之后，你才能找到出路。
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能够在安静的时候找出原因，为什么我会这样的 表现，同时呢也为自己找一个出口。那你当你找到一个出口，有个出路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去向外走，否则的话呢你永远是在里面。那最好是找到一个行动，比如说我现在常常会对人家有猜疑或者怀疑人家，那你好不好跟别人谈一谈，就是你对那个事情或者那个人有怀疑的时候谈一谈，
直接跟他说
说一说，你不要直接把他捅破，但是你可以跟对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想，
是的，
并不是那个实际的情况，可能你在讲的当中你发现，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就容易走出去咯。那容易发脾气的时候，那找出为什么我会发脾气呢？那当你找着有个发脾气的时候，能不能想一些方法，让你在同样的事情发生之前，我能够让自己不要发脾气？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咯，慢慢能够有行动，
要去练习啊。
对呀、
啊，哎，我个人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如果我内心有情绪或者感到不安什么的时候，我会去读啊，我会把我心里的所想所求，我会去说出来。
嗯，
然后可能有时候那时候你找不到好的朋友啊，或者不适合去说的时候，你就跟你的上主去说。
对、其实上主是最好的一个倾诉的
对
象。
对，是的，
我们可以跟他来讲，把我的情绪跟他来讲，同时呢他也跟我们讲话，我们也学习聆听啊、所以我们一会儿听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的确会听我们的话，也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虽然经过指引的幽谷，也并不怕遭害，乃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乃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先
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 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们来看如何知道主尔撒是好牧人呢？耶尔孤白、达伍德等都爱护他们的羊群，但有谁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呢？只有主尔撒愿意为我们这群背叛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绝对不可爱、不配爱的人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而死。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好牧人，举世无双的牧人，荣美的牧人。主尔撒是好牧人，在耶哈雅卷十三章一节说主是好牧人，经文说因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并爱他们到底，天父把属乎他的人赐给他，所以我们信主的就是他的小羊，这与故宫牧养羊群的心态绝对不同。羊需要牧人，不然无法生存。我们这些属乎主的羊也同样需要主尔撒，也就是我们的好牧人，这样我们才能生存。耶哈雅卷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达伍德从他做牧人的经历知道，羊需要牧人的看顾、医治、引导和保护，而写出诗篇二十三篇，主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常常会觉得羊羔温暖可爱，但有没有想到它们实在有不少的缺点？首先呢，羊羔是软弱的，不能保护自己。第二，羊呢是愚昧的，常常迷路，视野也很短，不过二十尺，而且很盲从，不够机警。第三呢，羊呢自己不会找草原。第四，作为羊自己不会清洁身体，不像猫一样它会洁净自己，但也不会像狗一样不怕肮脏，病了需要牧人用油用水来照顾。第五呢，羊呢怕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易卜列斯，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羊的光景岂不也是我们的光景吗？羊需要牧人，我们也需要牧人。好牧人的特征。好牧人与羊有密切的关系。好牧人的特征，首先呢，就是好牧人与羊有密切的关系。耶哈雅卷十章三到四节说，他也就是指的牧人，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如果我们是主的羊，就必然认得他的声音，并且跟随他。有一次在澳洲，有人被控偷羊而被捕，但那个疑犯坚决否认控罪，并且说涉案的羊已经丢掉几天了。法官一时无法判决，最后他命令把失羊带到法庭，叫他的一个手下到庭外呼叫这失去的羊，岂料这羊毫无反应，只有恐惧。于是法官命令人把这个疑犯带到，疑犯在还没有进入法庭前就在门外呼叫羊的名字，法庭内的羊听到牧人叫他的声音
就非常快乐地跑到牧人那里。这正像天经所说，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个偷羊案件就顺利地解决了。
今天我们从这个信息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牧人与羊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亲密的关系的当中呢，这个牧人主动的跟羊来互动，他认识每个羊，知道并且供应羊的需要，所以呢他也会带领这个羊呢走当行的道路，所以呢羊也需要牧人的保护，牧人呢也按时呢来带领他保护他，甚至为这个羊舍命，说明牧人呢是一个真正的大牧人。这里形容我们的主尔撒呢就是一个大牧人，他也会按照我们人的需要来带领我们，更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跟上主的一个关系。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有挣扎呀，困难呢，内心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情绪或者有内耗的现象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主的恩典和帮助了，因为我们的上主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
嗯，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或者是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需要来到上主的面前，就像刚才你所讲 的我们靠着度啊，靠着祷告我们来寻求上主的帮助，更是我们也聆听主的话，因为主也常常跟我们来讲话，所以我们透过天经也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认识他自己向我们所讲的话，这就需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跟他有这样的互动。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先知书以赛亚卷40章10到11节，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我们的上主呢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有尊荣的，但是呢他愿意来带领我们来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的大牧人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也经历他的大能，更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仰望他顺从他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他完全的救恩，经历他与我们永远的同在。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多多的能够去认识他，多多的经历他的恩典。那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那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这是我们这个整个良友电台的电话，当你写这个短信的时候呢，你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需要，让我们可以为你来度啊。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